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的能够来到你面前，来一起学习你的话。主，我们知道我们若没有你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恳求你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每一天可以来研读你的话，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照着你的旨意来行，也能够见证主你的名。我们把今天在这里学习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讲这个约翰福音用这种方法讲，不是取代你去读约翰福音，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去读这个一章一节这样子慢慢的去读，去思考。我只是抓一些主题出来讲，所以很多的地方呢，我不可能完全都提到所以这个只是带你们入门进去约翰福音，来学习约翰福音很多很丰富的真理。OK， 我们也不可能三个月的主入学都把所有的里面的细节的东西都讲过。那最重要的这个约翰福音呢，他在写完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后，他就已经跟我们讲他的目的，为什么他要写这一卷书。那这一卷书用神迹来做一个七件神迹来做一个架构，就是要让我们认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而且呢要因着信耶稣是基督，我们能够得到生命，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节就是约翰福音的这个要节我们一起读这二十章的三十节跟三十一节好不好。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约翰只是选择性的把耶稣所行的神迹，一些的神迹选择性的放在他所写的这个这卷福音书里面。那这几个神迹呢，我们说有七个神迹，它都有一个指标，就是为了就是要让人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那我们知道神迹呢，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有用这个神迹，用赛这个字，也有用 miracle， 有奇神迹奇事，有大神的大能的作为，有好几个不同的字来表明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单单就使用这个神迹这个记号这个字，这 sign 这个字。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到底为什么要用这个字，这个字就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指标。那一个记号一个指标一定是有它的一个目的。所以就好像我们看到交通标志，当你看到这个交通标志是往芝加哥去的方向，那么你就知道说往这里走你就可以到芝加哥，而不是到纽约所以你看到这个指标的时候呢，这个指标的本身并不是证明耶稣的身份，这个指标的目的是指向我们来认识这位耶稣的身份。所以这个指标跟证据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如果今天撒旦也行了一个神迹，然后他证明他是神呢，说我能行神迹，所以我就是神，事实上这个记号本身不能够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可是这个记号可以让我们来认识这位耶稣，他所讲的话都是真实的，他用他的神迹让我们了解，他宣告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就是神的儿子。他用这个神迹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标记。所以呢，看见神迹不等于对耶稣就有信心，同意吗？因为有很多人看了耶稣行了神迹还是怎么样，还是不信。而且呢，这些不信的人，他们神迹看得越多，心就越硬。哇，你这很奇怪这些拒绝耶稣的人 看着耶稣行这么多的神迹，我们说这个选择了七样神迹，每一样神迹这些反对耶稣的人都拒绝，到最后一个最大的神迹，也不是最大，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知道这件神迹发生之后呢，犹太人他们做什么决定？定义要杀谁？耶稣。而且不是只有杀耶稣，还要杀谁？还要杀拉撒路。哇，这个是这个人的心可以刚硬到这个地步，明明看见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拒绝这位耶稣，然后呢他还要把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拉撒路也一起杀了。所以神迹本身不能够让人产生信心，而是神迹本身带领我们来认识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那选择用记号或是标记这个字呢，事实上在旧约里面也是用这个字来指明一些的事情，而不是说这个指标的本身的意义有多大，而是要让我们去明白这个东西可以做什么用途。 OK， 所以如果你要看旧约里面呢，就有这些的用法，用来就一个指标，说比如说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在天空里面设立这些光体发光体，目的是要让我们做什么？算时间，定节令啊，算年岁，让我们看到这个地球看到这个太阳、月亮、星星，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这看那个当指标来计算啊。那讲到这个该隐，他不是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吗？那该隐说神要放逐他，要让他流浪在地上流浪，该隐就说遇到我的人必杀我，对不对？那神怎么说呢？神说要在他要给他一个记号，对不对？让人看见他的时候呢，是知道这个人该隐呢是受神保护的，所以不能够杀该隐。到底做什么记号我们不知道，可能在他身上有一个记号，但是圣经也没有讲说那个记号是什么。可是在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们一定知道哦，该隐身上这记号是神给的，所以他们不能够杀该隐，所以这是一个标记。至于说谁会杀他呢，到底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呢，我们不知道，因为记载那个事件的时候该隐亚伯年纪都大，我们不知道。然后圣经也没有说这个亚当夏娃就只有生该隐跟亚伯，说明那时候他们已经上百岁了，不一定。所以那时候可能亚当夏娃的那个子孙也已经有很多在地上，这个我们不很清楚。所以呢，该隐就是说他出去之后，如果遇见他的人会杀他，会报仇哦。如果跟亚伯有亲戚关系的人会报仇哦。所以这个是神给他该隐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标记。那还有神给这个亚伯拉罕一个立约的证据，那个是什么证据？割礼。哦，所以呢，我们一看到这种东西呢，就知道说是用那个看得见的东西来表明那个看不见的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可靠的，可是呢，当神定给亚伯拉罕应许说他的子孙要如同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他要成为多国之父。哦，这些应许可能只是一代传一代，但是他们要一个看得见的证据，就是说他们把这个记号立在谁的身上？立在他们自己的孩子的身上。所以犹太人呢，他们的孩子生下来，男孩子第八天要接受割礼，所以当他们行割礼的时候呢，这个割礼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表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哦，这个所以他们世世代代就要持守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一个记号。那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摩西要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给摩西一个应许，说他要行很多的神迹奇事，这些都是用记号那样的一个标记。所以说当摩西行这样的神迹的时候，就是一个记号，这个以色列百姓是属于神的，神要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那个地方。所以呢，神迹奇事也是可以是一个记号。然后在以赛亚那个时代，亚哈斯王啊，那个时候他们国家遇到很大的这个危机的时刻，神跟亚哈斯王说你求一个兆头。那亚哈斯怎么回答？ 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OK， 那神怎么对那个以赛亚说，就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什么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他说一个年轻的女子怀孕生子，要称她的名叫做什么？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兆头，也可以说是一个记号，就是神要给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的这样的应许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兆头哈。然后我讲到说记号标记本身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立旗号啊，是表示危险，就是耶利米书第六章那里讲到说他们要在山上立警告这个便雅悯人他们危险来到了。 OK， 所以呢，但是这些前面的都是讲的旧约里面所表明的这些记号标记呢，在新约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神迹这个字，记号这个字呢，就是用来指明一个真理，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说这个七件神迹对这个耶稣的身份是这么重要。我们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给你们看过这个图表最主要就是讲到说约翰福音呢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前面这部分叫做神迹之书，就是借着神迹的七件神迹来指明耶稣这个人的这个身份，然后从这个13章到最后20章呢，就讲到这耶稣基督要受苦，要得荣耀，应许圣灵要降临，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说叫做荣耀之书就最主要就分成这样的一个架构。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前面这一个主要的部分，就是神迹之书的这一部分那这是为了要指明耶稣的这个身份。 OK， 讲这个记号标记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总共七件神迹是哪七件？考一下试。第一个，变水为酒。第二个呢？以大臣的儿子哦，你们都查过了哦。第三个，医治病了38年的那个病人。第四个。无柄鳄鱼，对。然后呢，第五个，在水面上行走，无柄鳄鱼之后，他马上在水面上行走。然后接下来呢，医治生来是瞎眼的，你有圣经就拿起来翻一翻就知道了。然后最后第七个是什么？拉撒路从死里复活。OK， 那我们看这个七件神迹都是要指明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呢，事实上呢，最伟大的神迹并不是这七样，最伟大的神迹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个才是整个神迹的一个最高点。所以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跟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不再死了，他改变身体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身体就升天了，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不一样的。拉撒路复活之后他怎么样？他还是又死了，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只是好像他身体的器官不能够工作了耶稣让他再重新能够呼吸，让器官能够恢复那个功能。可是耶稣的复活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于拉撒路的复活，而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 OK， 所以这七件神迹，事实上七件神迹呢也是要用来表明人没有神的光景是很可怜的。你说很可怜吗？这水变酒，这个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这为什么人会是一件很可怜的呢？ 你觉得婚礼是人生最大的事情之一吧，对不对？有没有人觉得说婚礼没那么重要？有没有？你在美国一个要准备一个婚礼准备一年了，你知道吗？我是有的人还更长的时间，对，所以婚礼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婚礼代表人生的一个喜乐，对不对？可是呢，你知道这个婚礼当中缺乏这个酒的时候呢，就是一件怎么样很扫兴很困窘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一水变酒这个神迹呢，说明到人生呢好像有欢乐，可是呢同时又有缺乏，人不是永远都是丰富的。所以这个水变酒也讲到人没有神的光景是一个好像虽然有时候有喜乐，可是呢又觉得有缺乏，心里面好像就还是不满足。那讲第二个神迹，我们刚才讲说第二个神迹是什么？一大臣的儿子，对不对？那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都没有看见你们就不信，对不对？你们要看见才要相信。事实上这个大臣呢，事实上是对耶稣比较有信心的一个，对不对？啊，你其他的犹太人他们要看神迹，只是看了又不信，可是这个大臣事实上他是对耶稣是有一些信心的，只是耶稣用这样的话来挑战这一些他旁边所有的人，说你们都总是要看见的才要信，就表示他说人的软弱在哪里，人就是认为说要相信那个看不见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的，人都要看见才要相信。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想说，我要能够证明这位神确实存在，我要能够证明这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才能够相信，我要亲眼看见耶稣行的神迹，我才要相信。如果我们的信心都根据于我们眼睛要能够看得见的，那我们的信心是很脆弱的，你同意吗？因为有一天你可能看不见神迹了，耶稣不是一直在行神迹啊，有一天你遇到人生的一个苦境一个光景，你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你就信心就垮了。所以呢，信心的根据不在于看得见的神迹，信心的根据是在于神永远的应许。 OK， 神的应许记载在圣经里面，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耶稣行一个神迹在我们当中，可是神留下他不改变的话，这成为我们信心的这个根据。所以呢，人很软弱，就是想要看见才相信，可是呢看见了信呢，那个信常常是很 superficial 的，哎，我看了信了，可是明天不一样了明天耶稣没有行同样的神迹了，所以他们就不信了。就那些吃饼得饱的人，看发现跟着耶稣他又不是每天都给我们吃饱，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了，对不对？所以要看见神迹才信，那种信心是很脆弱的信心。 OK， 那第三个神迹，我们说那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你觉得病了三十八年表明人生什么样的光景？没有指望的一个光景，没有盼望。一个人病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时间够不够长？你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生病，对不对？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几年？40年。他们38年的时间是在那里绕圈子 ，OK。真正在行军的时间呢，大概只有说有往前进的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因为神要他们先到西乃山去那个地方去敬拜神，神没有直接带他们到那个迦南地去，所以本来是应该往北走的，神叫他们往南走，往西乃山那个地方去。所以事实上他们在旷野绕圈子绕了38年，38年觉得人生好像没有方向，到底要往哪里去？神不是要带领我们在应许之地吗？结果怎么都在那里绕圈子？是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呢才会在旷野里面漂流那么久的时间。Okay， 所以呢，人活着没有指望，是因为不相信神，不相信神会带领我们进入这个丰富之地，所以我们就活在那个没有盼望当中啊。我不久之前有讲过这个病了三十八年的这个神迹，对不对？耶稣问他一个问题，你们还记得吗？你要痊愈吗？ 人病了38年之后，连那个想要得痊愈的欲望都没有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那种的生活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当乞丐当了38年，你说啊，我让你病好起来，你明天就去上班，哦，这个可是很大的挑战啊，你知道吗？38年不用上班的，就坐在那里就有人给东西吃，那整个生活的习惯要大改变，很多人就很不愿意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想要来信耶稣？因为一信耶稣就要改变生活的习惯。OK， 如果你们今天不信耶稣，你们现在还在床上，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们信了主，你们想要对这位主有多一些的认识，那你要愿意改变啊。改变你的生活形态，然后你才能够真的是来认识这位神，对不对？所以这个病了38年的人呢，表明他活着是没有指望的。那五饼二鱼又表明什么呢？我们说民以食为天，我们今天吃饭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活着有力气可以是我是有力气可以工作啊，对不对？那工作赚钱才能够再吃啊，所以吃为了要工作，工作为了要吃，这就是人生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你就只是想说我只要能够 secure 我的那个 income， 我每天固定都有东西吃的时候呢，那就好了。所以很多人的人生就是认为只要能够把我的退休的计划都安排好，那就好了。将来要去哪里无所谓，这个是人生的写照。所以我说这个吃饼得饱这个事情呢，就是人生的写照了，就是人就是这样子。OK， 那平静风浪呢？耶稣在不是平静，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又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人生是有风浪的。你去加利利海，我还没去过，我们几个人去过了，对不对？加利利海没有风的时候，风平浪静，对不对？哇，看起来很漂亮。可是那个地方呢，会突然间起暴风的。Okay， 所以表明是说我们人生事实上是有风浪的，但是如果有耶稣跟我们同在，即使有风浪，我们还是可以安息，可以平静安稳。所以呢，这个讲到这些神迹呢，事实上都是表明人生的这个情况，人没有神是很可怜的，很无助的。那讲到这个瞎眼的得看见呢，事实上这个瞎眼的看见呢，圣经还特别要告诉我们他是生来是瞎眼的，而且这个是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不是只是说这个人眼睛肉体的眼睛看不见。这个整个神迹的意义是要让我们明白，人没有神，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就是看不见的，就表示说我们要往哪里去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在暗中摸索的。即使外面有灯光有日光，我们能眼睛不工作就没有用处了嘛，对不对？只要你眼睛没有那个功能是瞎眼的，那么外面的世界你就看不见。所以表示说人生生下来就是没有盼望的啊。虽然在那边讲说到底为什么这个人生下来是瞎眼的，在那里再来讨论是他犯了罪或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这个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实，一个人生在这个世上没有神就是没有指望的，就是看不见前面的方向的。 OK， 然后最后一个讲拉撒路复活，他十几天，为什么一定要等4天死了耶稣才要去把他弄活呢？啊，死得彻底了，对，就是从犹太人的观点来讲呢，3天之后第4天大概就不可能会有再活过来的这个可能的，这个不是昏迷不醒，这是死掉了，死了4天了，表示说人呢的光景呢是已经是没有指望的，没有耶稣的话呢，我们就是永远的死了。而且死这个字的意思我已经讲过几次了，死这个意思表明是什么？隔离，隔绝，跟什么隔绝？ 跟神隔绝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拉撒路死了四天，就表明说人跟神是永远隔绝。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话，人不可能重新再跟神再有那个关系。OK， 好，那这个七个神迹也是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我们人生问题的这个答案。第一个神迹，水变酒，给我们什么答案？水变酒，水怎么变成酒？水要成为酒，要经过一些过程。哎，你是化学博士，解释一下，水怎么变酒？对对，所以基本上一定要加别的东西，不能只有水，水本身不能变酒，而且需要什么？需要时间。OK， 对，所以在这一个神迹里面，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他是创造者，他创造者的话呢，时间对他来讲不是问题，他可以加这个元素进去，是神自己的亲自的作为。OK， 所以物质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从无生有，可是呢，耶稣他是创造者，他能够使无变有，他能够在水里面加上这个成为酒的这个成分。OK， 所以呢，表明就是说，这位耶稣他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新的东西，什么样的新的东西？新的生命。OK， 所以新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创造的一个新开始。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新造的人。OK， 所以表明耶稣他是创造者。然后依这个大臣的儿子呢，讲到他是医治者。人都会生病，对不对？有没有人不生病的？很少数了。有，但是呢，大病没有，可能小病都有，对不对？可是这里讲到的耶稣他是医治者，他怎么样来医治这个大臣的这个儿子呢？他透过什么说话？哇，他说叫他回去，他就回去了。他回去呢，他的儿子就活了，他儿子就病就好了。然后呢，正好就是他讲话的那个时间，就是他的儿子活的那个时间，同一个时间发生啊。因为那个大臣一回去的时候就问说，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所以啊，那仆人说是昨天的未时，就是耶稣讲话那个时候。所以呢，耶稣他是能够超越空间的，他不需要到人那个地方去才把他医治好。我们今天科技都很发达，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医生呢，可以遥控，就是给你看诊，对不对？都透过各种的仪器，甚至还可以遥控给你开刀。我听说有人这样子做，哦。可是耶稣都不需要透过这一些的什么高科技的东西，耶稣讲一句话，所以事情就成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说，太初有道，道就是话嘛，对不对？所以话是有能力的，这个话从哪里来？是从神来，神的话是充满能力的。 OK， 所以他是超越空间。那我们看医治这个38年的人，他是病了38年，他为什么原因生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说叫他以后不要再犯罪，对不对？那有可能是他的病跟他的罪是有关联的啊，这是很有可能。可是这里讲到的就是耶稣他是恢复者，不管你病了多久，他能够医治你。而且他要医治人的时候，他没有受日子时间的控制。耶稣是在哪一天行这个神迹的？是在安息日嘛？对，安息日是让人来守的。那神在安息日做不做工？不做啊，做。如果神有一天休息不做工的话，我们通通都没了。OK， 所以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然后呢，我也做事。”所以呢，耶稣他就是神，他是没有受这个时间的这个控制的。OK。那讲到五饼二鱼啊，这个大概这个神迹里面没有一个神迹比这个让这个犹太人的印象更深刻的。为什么呢？因为五饼二鱼给几个人吃饱？5000个都什么人？男人。然后呢还有妇女跟小孩，所以到底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 有可能七八千，有可能一万，都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妇女小孩没有算进去。那这个五个饼是哪五个什么饼？大麦饼哦，你听到大麦饼，你就是说大的麦饼，是不是这样子？是大麦做的饼 ，OK？ 穷人吃的饼，不是富有的人吃的饼，不是那个经过很多的那个精炼出来的那个面粉做的饼，大麦饼，而且那个大麦饼是小小的大麦饼 ，OK？ 是一个小孩子的便当来的 ，OK？ 那两条鱼呢，不是那个salmon那种的。是那种小小的鱼这样子OK， 那让那么多人吃饱，所以这个神迹是在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唯一记载在四个福音书都讲的，是唯一这一个。哇，这件事情实在是没有人可以忘记的，所以呢，每一卷福音书都提到这个 OK。 然后下一个呢，讲到那个瞎眼的得看，在海面上行走，不是平均风浪，是在海面上行走。在其他福音书讲到平均风浪，可是在这里也特别是讲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OK。 那表明耶稣呢，他是保护者，他是我们生命的保护者，他能够超越大自然的我们知道人不可能在水面上走嘛，对吧？你这个物理的定律我们都知道，不可能行在水面上。可是耶稣他虽然是人，他又是神，所以呢，他有选择性的在那个时刻，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表明就是说，虽然耶稣是道成肉身成为人，可是呢，他仍然是超越自然律的这位神啊，所以他是我们的保护者。好，然后这个医治生来是瞎眼的这个事情呢，就表明耶稣就是生命的光，所以你有看到这个。人活着好像就是没有盼望，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所以呢，他的命运就是这样子的，好像这个命运是不能改的。我们台湾人很多都说要去改运哦，怎么改都没有用的 ，OK， 就是表面上心理安慰而已。那你生下来是瞎眼的人，你的命就是瞎眼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把生下来是瞎眼的人的眼睛给开了。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高科技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问题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事情，就是生下来是瞎眼的能够看见啊，这个表示说这个不是命运的问题，而是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你的人生的方向是改变的啊。命运是讲到说人生的方向嘛啊，你只能这样子走啊，你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啊。就人都讲到这些命运的问题，那拉撒路复活呢，就表明耶稣是生命的啊，他说复活在我，然后呢，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表明耶稣他就是生命的人。OK， 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吗？虽然我每一次要讲的东西都很多，所以呢，这个我想你们大概也都消化不了，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就随时举手都没有关系 ，OK。好，那耶稣行神迹跟他所讲的道，是不是有一些的关联？你读约翰福音，你就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耶稣他在讲。道呢，就跟他所行的这个神迹呢，都可以连接在一起的。每一个神迹跟那个他所讲的道，都是穿插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看耶稣变水变酒这件事情呢，我们刚刚讲到说，神可以创造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呢，这一个跟耶稣。跟哪一个人讲道是有关系的？跟尼哥底母，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变水为酒之后，跟尼哥底母在夜间谈到讲到重生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水变酒两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一个是酒呢，是一个新的东西啊，水是不可能变成酒，所以一定是要有一个新的东西进来。所以呢，重生的意思就是怎么样？从哪里生？从上头生的。OK， 生命要从上头来的，是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OK， 然后这个一大臣的这个那不是第二个神迹，不是一大臣。哦，对，对，一大神之子就讲到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讲到生命的活水，对不对？这个活水是会动的，所谓的活水就是 living water 就是不是湖里面的水，是河的水，河的水是会一直往海这样子流动的，也不是井里面的水。所以呢，讲到说生命的问题，就讲到耶稣他就是生命的活水。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你若早信我，就早给你活水嘛，对，这个活水可以直涌到哪里？直涌到永生。所以讲到这个神这个活水之后，讲这个活水的真理之后呢，他这马上就行了这个一大神的这个儿子的这个病啊，也是有一些的关联。那讲到这个也医治那个38年的病人呢，这一个故事里面特别是在强调的是，这位行神迹的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在安息日行父所行的事。所以这个一篇的讲论里面就讲到耶稣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跟这个这个神迹是有关联的。OK， 那五饼二鱼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啊。这个摩西在旷野给他们什么吃？马拉。可是耶稣说，不是摩西给他们马拉，是谁给他们？是神给他们马拉。OK， 所以那耶稣说他才是真马拉，他才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因为犹太人在旷野吃马拉，结果呢？结果就死了，对不对？啊，因为只是肚子饱了啊，还明天还得再去捡马拉，啊，后天再去捡马拉，啊，礼拜六去捡，没有，礼拜五就得捡两次，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嘛，对，所以他们就是吃了就会饿，吃了又会饿，可是耶稣讲到说他来到我这里也必永远不饿，所以表明的他所讲的这个饿呢，不是在讲肚子的饿的问题，而是说我们人生的满足的问题。 OK， 所以你认识了这位耶稣呢，你的人生得到真正的这个满足啊，这个叫做生命的粮。 OK， 那在海面上行走之后呢，也是跟这些犹太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对话。那很重要的一点是讲到他就是生命的灵哦，他说如果信他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他讲这句话所指的是什么？是信的人要受圣灵啊，所以特别讲到这个耶稣他是生命的灵。因为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门徒看见他觉得他是什么？他以为他是鬼怪。 OK， 事实上呢，耶稣不是邪灵，耶稣是生命的灵。 OK， 好，那下一个呢，医治圣来是下一个，就表明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你如果从第八章这个这个行奸淫的妇人被抓之后呢，8:12，耶稣就开始讲这一篇道，讲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然后接下来呢，就在9就讲到这个瞎眼的人可以见光，可以看得见啊，所以表明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然后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呢，表明耶稣讲了他是好牧人，所以呢，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呢，因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呢，这个羊才有命，所以 信耶稣的要得丰盛的生命，对不对？要得生命，而且还得更丰盛，是因为这个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所以我们才有生命。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对，典型的中国学生。你在学校教书，学生问问题吗？哦、oh, ，OK， 你的老师问问题吗？也不问，偶尔问一点 ，OK，OK，、okay, okay, 好。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是生来是瞎眼的，他不可能见光。所以呢，耶稣让他的眼睛能够打开，能够看见光。那这个耶稣是世界的光，对这个人才有意义。对，当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时候呢，他根本对光是没有太大的意义，他可能有一点感觉，可是事实上他看不见任何的东西啊。所以这表明，就是耶稣他来到这世上是让那个看不见的人可以看见。所以本来这个世界好像是黑暗的，就是人没有神的光景就是黑暗的，所以呢耶稣来的他是光。可是呢，如果这个接受光的人本身的问题没有解决，耶稣是光对他来讲就没有什么意义。耶稣永远是光，可是呢，对一个不能接受光的人来讲是没有意义，所以要先打开他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这个世界的是这个光。OK，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神迹来看一看哈。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你喜欢喝水还喜欢喝酒？喝水的。水能解渴，对不对？可是你要是在婚礼的时候，你说我喜欢喝水，不喜欢喝酒，那你就很扫兴，对不对？所以我们，酒会醉，可是耶稣变水为酒，他没有人喝醉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喝醉啊？但是至少耶稣给他们酒呢，是最好的酒。圣经说他是上等的酒，对不对？把上等的酒呢留到最好的留到最后。通常呢，他们那时候请客的时候，就是让人家尝一点好的，对啊。然后后来大家都分不清什么好的跟坏的时候呢，就后面都是坏的了，对不对？因为头脑已经不太清楚了。可是呢，耶稣就把这个最好的留在最后。OK， 那我们看这个。头一件神迹在哪里行的？在迦拿。耶稣行了很多神迹，无数的神迹。福音书总共记载了三十几个神迹，可是呢，除了这三十几个之外呢，还行很多的神迹。那这里特别要讲，是这个是头一件神迹，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啊，特别是讲头一件。你说这个加利行头一件，然后第二件呢，就是医治那个大臣，只是在加利利行的，并不表示说耶稣不在别的地方行神迹。事实上呢，你如果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哦，那个耶稣是在第二章后面洁净圣殿，对不对？第三章跟尼哥底母讲到，尼哥底母说，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行。所以表示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他一定行了很多的神迹，要不然怎么会有尼哥底母会有这个结论呢？所以耶稣行的神迹在迦拿，在加利利的迦拿，这是头一件神迹。这是约翰的选择，把它放在头一个，然后第二个讲大医治大臣在加利利第二神迹，然后第三个就没有讲了，没有说哦这个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三个神迹，没有这样讲。事实上耶稣在加利利行很多的神迹。 OK， 好，那在加这个加拿变水为酒，我们刚才讲到表明耶稣他就是生命的创造者，而且耶稣是死无变有的神。 OK， 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一个人少了一个东西，然后呢他给他增加那个东西。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断了 一只手，然后呢耶稣送给他一只手，有没有这种过？没有。对，耶稣行的神迹都是在 人的身体上原来有的这个功能失去那个功能，耶稣让那个功能恢复。有没有注意到他医治人的疾病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可是呢，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得到的身体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我们会缺这个缺那个。事实上，神在这个时代所行的神迹，他并不是说你少了一个眼睛他让你马上长出来一个眼睛，他不做这种行这样的神迹，而是这个眼睛呢本身它是有那个功能，可是它没有办法有那个功能。耶稣让这个东西有了功能，就是说让它恢复 OK。 可是这个水变成酒这个东西呢，不是只是恢复，是要加盐素进去的才会变成酒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用这个水变酒来表明新生命呢，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这个地方，对不对？你看，耶稣，对，新的开始。我们说新的时代是未来才会开始。犹太人认为说，这个时代分成两个，一个是现今的时代，一个是未来的时代。未来的时代是弥赛亚的时代，现在的时代呢，就是没有指望的时代，所以一定要等弥赛亚来，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可是呢，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把那个未来的时代带到现在这个时代，让你听得懂吗？所以让你先预尝将来的时代会是什么样子，预尝一点点 OK。 但是将来完全的应验呢还没有完成，一直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水呢，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犹太人用水来做什么？解渴吗？解渴当然是要嘛，对不对？可是犹太人为什么要来摆六口十缸的水在那个婚宴的地方？是为了洁净。哇，他们的规矩可多了，要怎么洗手那个步骤什么，他们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规矩，就是犹太人所产生出来很多很多的规条。那也可以代表整个犹太人的旧的传统，或是说旧的规条，或是说旧约，也可以都是软弱无力的。这个水是没有力量的，同意吗？酒有没有力量？为什么酒有力量？因为会让你醉嘛，对不对？所以肯定是有力量的，会让你身体里面产生一些化学的变化，让你跟那个水很不一样的一个作用嘛。所以说我们说新的酒不可以放在旧的皮带，因为它有力量，会爆炸，对不对？会把它裂开。所以呢，讲到说新的生命呢是有力量的，旧的呢规条是没有力量的，救不了人的 OK。 所以呢，这个酒呢表明旧规条的无能，新的酒呢表明新生命的大能 OK。 这样讲懂吗？ OK。 这是第一个神迹 OK。 剩下十分钟我要讲其他六个第二个神迹是在加百农那医治那个大臣的这个儿子呢，就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耶稣话语的能力，他不受什么限制，空间的限制他离加百农可能都还有20里路那么远，可是他没有受到这个空间的这个限制。那另外讲到这个大臣这个人的信心，这个人的信心呢，他就跨越了这个跨越了死亡，他的儿子呢就不死了所以对耶稣的信心让人跨越了这个死亡。那我刚刚讲了，耶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你们若不看见总是不信，对不对？那事实上在这里呢也是要让我们知道，神迹其实不是我们信心的根据，耶稣的话才是我们信心的根据。耶稣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圣经怎么讲，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它一定会成就不是根据那个眼睛可以看得见的 OK。 好，第三件的神迹讲到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我讲到 如果还在网上，如果你们有不了解的，可以去听那一篇讲道。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表明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得痊愈的这个盼望。那这个也讲到耶稣他是不受这个安息日的限制，讲到耶稣他是生命的恢复者。那我们说这个人他不想要得医治，耶稣为什么要医治他？表明耶稣是有怜悯的心啊。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并不是先看一定要这个人有信心才行神迹，不是每一次都这样的，对不对？耶稣有一些的时候看见这些人他们身体疾病，他就怜悯他们，耶稣主动的就医治他们。那医治之后是不是一定产生信心呢？不一定。因为那个长大麻风的有几个？十个。几个人来信？只有一个。所以呢，并不是说耶稣要根据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有没有信心才医治他，而是他是主动的愿意来医治人的疾病，盼望人借着这个疾病得到医治呢，能够对耶稣有信心。可是没有 guarantee， 没有一定说产生的结果一定是这样子。 OK， 好，第四件神迹，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哈，这是在犹太人的这个旷野。事实上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是地上是有青草的，所以表示那个时候是春天的那个时候哦。所以他们出去听耶稣传道，有这么多的人除了男人以外，还有带自己的太太，还有小孩，所以这个神迹的发生呢，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们说，只有唯一四福音都记载的神迹就是这个神迹，然后表明耶稣就是生命的粮食。那他们收拾吃完了之后还收拾多少？十二篮。你看这个小孩子的五个饼两个鱼，耶稣注谢了然后就分。我们分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分就变少，对不对？分几个就没了，对不对？可是呢，这很奇妙，就是说分的时候越分越多。这个你想，这个经过你的手的时候，你拨开，你没有减少，然后另外的人也得到跟你同样一份，然后你再拨开，那个人拿到跟我的一样，就一直这样子传。哇，这个五个饼就这样子给5000个男人，还有妇女小孩，就这样吃饱，这是很奇妙嘛。那耶稣也是用那个既有的东西，然后产生这个改变啊，让他们每一个人吃到的饼肯定都是一样的大麦饼，你觉得会不会变成
烧饼？
大概不会变烧饼，我想是都一样的东西，这样一直传下去哦。OK， 所以是很奇妙。所以讲到耶稣给人的供应呢，真的是超过人的需要。为什么还要特别提说他们收了十二个篮子，吃不完嘛？说吃不完就是要留下来嘛。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吃不完的东西就是要留下来，对不对？下一餐吃嘛，尽量不要去浪费食物嘛，对不对？所以表明到就是说，耶稣他供应人的这个需要啊，这是超过人所需要的哈。OK， 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需要都交托给神，神一定会给我们足够的供应。我们基本的需要事实上很简单的，你知道吗？要维持这个肉体的生命，并不是要有很多很多的食物，但是我们的食物总是储存的超过我们所需要的，同意吗？对。OK， 好，那我们看第五件神迹啊，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神迹记载的很短哦，因为非常的短啊，就好像这样带过去了啊。耶稣要他们坐船到加百农去，结果呢，这个门徒他们自己先过去了，耶稣没过去，耶稣在那祷告。然后后来，耶稣他们门徒在路上，在海上遇到了风浪，耶稣竟然在海面上行走哦。那这件事情呢，也是让我们知道，人生是有风浪的啊，不要想说每一天都是会平静安稳的。就好像加利利一样，突然来的暴风你根本很难预测，所以这些最有经验的这个渔夫呢，他们还是没有办法预测，他们从这一岸到对岸这一个 中间会不会产生暴风，他们都不知道。如果他们都不知道的话，那其他的人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人生的风浪什么时候要发生，根本没有人知道的。但是耶稣是我们风浪当中的救主，有耶稣我们就有安息。 OK， 第五个神迹很快哦，啊，你们都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就讲快一点了。那第六件神迹讲到这个生来是瞎眼的。那我刚刚问过，生来是瞎眼的，是这个人有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门徒不是问耶稣这个问题吗？那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都会问这个问题？上辈子做了孽，所以这一辈子才在那边受苦，是不是都有这种想法？宿命论，对，还有这个什么因果轮回的观念，这是佛教的那种观念。犹太人没有轮回观念，他们不会想说人死了以后再投胎转世变成另外一个人，或是变成动物，没有这种想法。可是他们有一种想法，就是一个人生下来如果有残缺，那肯定是不是这个人的问题，就是他父母的问题。那这个人怎么可能他有问题？他生下来是瞎眼，这跟他什么关系？对不对？他还没有机会犯罪，怎么可能说是这个人他有犯罪呢？他们不相信有前世嘛，所以呢，肯定是他父母犯的罪啊。可是耶稣怎么回答？都不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要想说，哎呀，这个人这么可怜，那神怎么能够在这个可怜的人身上显荣耀呢？神就是能够在人看起来很可怜的人身上显荣耀。我不久前在讲到提到那个生下来就没有手没有脚那个叫什么，那个，对，你看神不是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很大的荣耀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不要看到一个人这样子有残缺或是有很大的这个苦难遭遇的时候，我们就来推啊，他肯定是犯了什么罪，上帝在惩罚他，这样子的，这样子是不对的。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呢都不是这样的，只有少数的情况有可能这是这个人犯这个罪突然间产生这种结果。譬如说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当排长，我要带我们的士兵去看病，是看那种性病。那为什么他们得这样的病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啊，对不对？很容易就推想出来啊。但是我们人生所遇到的大部分的苦难并不是跟罪有直接关系，我们只能说间接的有关系，因为这个是罪恶的世界嘛，从亚当下来的罪恶的世界，别人犯的罪会影响我，你相信吗？对啊，我邻居犯的罪影响到我了，对不对？你有没有那种经历？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可是呢，这里要告诉我们说，生来瞎眼不是罪比别人多。Okay， 如果说神要在这个人身上显荣耀，那这个才是重要的。可是这件神迹是要让人知道说，人因为罪的缘故呢是看不见光的，这个神迹是要让人认识这一点。所以你看这个神迹呢，那个看不见的人可以看见，那个看得见的人呢反而瞎了眼。哪些人是看得见的？法利赛人，他们都看眼睛都看得很清楚啊。就这些人呢，眼睛看到这个人生下来是瞎眼的人，如果你读第九章哦，写得很详细啊，这个整个过程怎么这么长啊？想尽办法就是要推翻这件事情。明明已经看见是神迹的，可是他们眼睛还是看不见，所以到最后是谁瞎眼？就是法利赛人瞎眼。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呢，他根本谁医治他他不知道，哎，他只知道是他叫耶稣，没有看过耶稣。为什么他没有看过耶稣？因为他瞎眼嘛，他没有看见耶稣啊。耶稣或你在他的眼睛，他说你去西罗亚池子洗一洗就好了。他去洗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到耶稣啊，他洗了之后回来还是没有看到耶稣啊。后来他才知道，哦，这个人是耶稣。 OK，所以呢，不是因为他眼睛看到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他是听到这个耶稣，他相信这个耶稣不会随便做事情在他身上，所以呢，他去一洗，他眼睛就 就看见了。那这个故事你们可以好好去读，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整个犹太人怎么会这样子？明明知道他是瞎眼的，然后就一定要说他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他问那个瞎眼的人说，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那所以呢，你的眼睛能看见，你要归荣耀给谁？给神，不是给这个耶稣。OK， 可是耶稣。那个瞎眼的人，他说这个人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哪一件事情？所有是瞎眼的现在可以看见了。 OK， 所以呢，他反而认识耶稣是先知。 OK， 好，第七件最后一个神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表明耶稣他有超越死亡的能力。 OK， 耶稣他是生命的主，也是复活的主。只有相信这位耶稣，我们才能够有永生的盼望。OK， 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说，神迹目的是什么？指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只有指明是一个 sign， 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做决定。好，好，那后面的我们没有时间看的，我们就给你们看一看 slide 就好了。耶稣水变酒给我们带来喜乐，医大臣之子表明耶稣的能力啊，没有受限制，医治38年的人是得到，让我们人生有盼望。五饼二鱼表明神的供应非常的丰富，瞎眼见光明表明耶稣就是世界的光，他光照我们。拉撒路复活啊，我们就得到的生命。 OK， 好，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样子，自己读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一起从耶稣所行的这位七个神迹，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所相信这位主是全能的主，是创造的主，是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盼望的主。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认识你，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也带领我们真是走在光明的路上，让我们的人生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最大的神迹赏赐在我们身上，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继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